哎，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上帝，也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好，我们继续分享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七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七问，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答：上帝是个灵，他的存有、荣耀、可赞和完全，在他自身都是无限的。上帝自主、永恒、永不改变、不可测度、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至知、至圣、至公、至慈、长久忍耐、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同时圣经也教训我们上帝吩咐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所以在大要的问答第七问开始谈及到圣经的主要的两大教训的第一大部分也就是 What is God? 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异教崇拜，尤其是受我们中国民间信仰所影响的很多人认为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什么则无。所以中国人对于我们所信的对象缺乏那种深刻的思考，深刻的什么认识。但是圣经中则截然不同，耶稣基督强调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但是民间信仰、民间什么宗教的。在这个问答中首先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 God is a spirit上帝是灵，说他不受任何时空、任何物质的什么局限。虽然起初神创造天地，时间、空间、历史中的万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时空以及时空中展开的历史中、世界中存在的万有都由上帝的膀臂，都出于上帝。圣经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但是上帝又不受时空、历史、世界中万有的什么局限。所以我们圣经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因为我们肉体的眼睛在这个物质的时空中，我们不会能够得见上帝是个什么灵的。但是当然圣经讲到摩西和上帝是脸对脸、面对面的这个方面不是说明白了上帝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指得见、聆听上帝的启示，得见上帝的作为，明白上帝的什么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个灵，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物质来局限上帝，甚至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物质来造个像，然后对这个像进行顶礼什么膜拜的，那都是可憎的偶像什么崇拜。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物质来完完全全的代表取代象征上帝本身。大家知道上帝是个灵，他的存有就是上帝的存在本身上帝的荣耀本身，可赞，上帝是可赞美的上帝是完全的，而且在他自身都是无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存有就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限的存有，一类是什么无限的存有唯独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所见的有形无形的一切受造物都是什么有限的。当我们看到接下来又讲上帝是自主，上帝自主是什么呢？就上帝不缺乏任何东西甚至当我们找到荣耀上帝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顺服上帝 就给上帝增光了，就给上帝加添荣耀了。我们犯罪，甚至人类堕落，上帝就丢人了，上帝就丢面子了，上帝的荣耀就减少了。上帝的荣耀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不随着我们自身的行动增加，也不随着我们自身的行动什么减少啊，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上帝的荣耀本身就是啊自足的啊。但是我们又怎样荣耀上帝呢？哎，当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绝不是增加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上帝是自足的，上帝是自足的，就表明我们人都不是自足的，我们人都是依赖谁啊？哎，上帝的。然后假如说上帝是永恒的啊，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啊，在他没有转动的什么影子，上帝是不可什么测度的啊，上帝的本质甚至是上帝的作为，圣经讲甚哉啊，他的智慧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在我们信仰道路上，常常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我们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哎呀，我知道上帝的心意啊，我完完全全什么知道。但是保罗说一句话，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什么不知道的。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叫 learned ignorance。 learned ignorance 是什么？有学问的无知。就是我们越是认识上帝，我们就知道我们越是不认识谁啊，上帝。我们越是学了一点东西，我们在真理、在学问、在上帝的大江大河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学的那一点点水、那一粒粒沙子，根本和大江大河相比，根本什么算不了什么。所以上帝永不改变、不可测度啊，同时上帝又无所不在。所以圣经讲，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神的面？到天上神在，哪怕到地狱，哪怕到阴间，也有上帝主权的什么掌管。然后讲到说，上帝有无所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然后上帝又是无所什么不知的啊，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的。到底也有讲到至知，上帝最有智慧；至圣，上帝最为圣洁；至公，上帝最为公义；至慈，上帝最为什么慈爱。尤其是表现在说 long suffering 啊，圣经很多地方讲到上帝是恒久什么忍耐。说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上帝不忍耐我们，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言语行为，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纠察我们的罪，每一个罪都不弱于当初亚当夏娃吃禁果的什么那个罪，每一个罪我们都是毫无理由的得罪上帝、挑战上帝、践踏上帝的慈爱什么本身，每一个罪都足以使我们自身、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永远远的什么沉沦。但是耶和华上帝有恩惠、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着。然后这样讲的说，所以最后落实到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诚实指 truthful 或者是 faithful， 上帝是可靠的，上帝是可信的。保罗在罗马书中甚至见证说，哪怕人是不信的，上帝仍然是什么可信的。哪怕人有时候背信弃义，甚至我们信主的人啊，包括我们身为牧长的，作为我自己，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在会信心上摇摆，信心上软弱，信心上挣扎，就像彼得一样，哪怕是对主耶稣基督痴胆什么忠心，哪怕是想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但是彼得也有三次什么不认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信主，就是因为主是可信的，主是可靠的，我们自身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主的什么恩典和怜悯。好，我们这里问答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1-11节。在新约圣经 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十节。啊，在第八章我们可以说进入啊罗马书的十六章中啊，啊第八章就相当于至圣所一样，啊在这个至圣所里，啊真正的与主相遇，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啊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而且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宣告说，如今那些在啊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哎，我在上面读，下面也有圣经，我们每个电话电脑的程序啊都有读圣经的。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已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姊妹，在这段讲道中啊，我们从律法与圣灵讲起啊，到底律法有什么功效，到底律法的软弱之处在哪里。所以既然在罗马书第八章你看到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什么不能行的，和律法没有软弱，律法没有瑕疵，因为律法本身是来自至高上帝。但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软弱的不是律法本身，软弱的是肉体什么本身，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败坏，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律法是不能够使人称义的，律法是不能够使人有什么生命的，律法不能够使人分别什么为圣的。而到底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什么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呢？耶稣基督和圣灵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省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不管神的律法如何的全备，如何的圣洁公义良善，不管我们自身如何的要定制行善，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软弱挣扎，而且我们发现真的是有一个律，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却有恶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生命中残余的罪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蠢蠢的欲动，那恶欲发动就与圣灵相争，就使得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主啊，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如今在主耶稣基督里，如今借着圣灵的大能，就能够使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得胜的生活。主啊，求你不仅赐给我们你的约柜法版，更是赐下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借着你圣灵的大能，把你的律法不是刻在外在的石板上， 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有爱慕，发自内心的有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是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八章中讲到上帝拯救我们，给我们有两大赐予啊，这两大赐予，一是耶稣基督本身，二是圣灵上帝本身。但是同时我们又讲到，我们怎么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因信称义的，我又怎么知道我是由圣灵什么内住的，有没有一个内在的和客观的标记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确确实实发自内心的顺服神的什么律法。这表明了我们的心态，同时我们顺服的对象本身又是上帝。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本身又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又是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超验的不变的标准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救赎两大赐予，一大标记，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在基督耶稣里，第一，我们在地位上不被定罪；第二个，在我们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中，我们随从圣灵顺服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行事为人啊，我们做善事不是说哎呀这人这样吩咐你，那人那样吩咐你，这就是外在的规条啊，道德的吩咐啊，法律的命令啊，这些并不能够发自什么内心，关键是我们要随从圣灵。然后第三节讲到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诚意啊，还是我们的诚实，关键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中。然后在下面部分，我们一同考察基督徒如何顺服啊，心中的圣灵。弟兄姊妹，在我们改革从神学中，我们常常讲的 irresistible grace 啊，讲到神的恩典不可什么抵挡。但是当讲到神的恩典不可抵挡的时候，争议最多。为什么呢？很多人说，哎，我信主就是因为我愿意了。啊，很多传道人也传讲啊，信主救恩啊，啊，就像一个救生圈啊，你在海里快淹死了。啊，然后你愿意捞着这个救生圈，你就得救了；你不愿意，那就白死，活该。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把神的救恩 （saving grace） 把神的救恩啊，变成了一种没有位格的、可要可不要的、有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什么 impersonal gift， 没有位格的什么礼物。如果你把神的救恩当做一个没有位格的礼物，那确确实实可要什么可不要，要了也可以什么再丢了。所以说上帝真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回到圣经本身。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熟悉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赐给我们一个可要可不要没有位格没有生命的礼物，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什么本身。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讲的赐给 Caris 就是上帝的恩师，上帝的恩典，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什么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讲到两种，赐给，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给我们是啊，圣灵。所以救赎恩典的终极的体现是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圣灵上帝。当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其实这节经文是直接引证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什么三十三节， 所以这节经文本身是旧新约圣经什么连接的，还是通达的，啊，非常重要。可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我们圣餐的时候，常常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经文，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那这个新约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什么里边，写在他们的什么心上。所以圣灵是使我们分别为圣的灵，圣灵那是真理的什么圣灵。这个真理的圣灵就是教导我们、劝勉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按照神的律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的挣扎，因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真正信主的人都想渴慕分别什么为圣，但是因为大多数的教会不再教导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就丧失了分别为圣的什么标准，所以我们就看到奥秘派了，啊，近前派了，啊，极端灵恩派了，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近前运动的，都是属于圣洁运动的，都是信主的人要追求敬虔，要追求圣洁，但是他们一旦丧失了上帝所启示的圣灵刻在心中的律法，然后就没有标准，然后就没有规矩，各种各样的极端和异端都是由此什么而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第一点啊，在序言部分我们讲到上帝救赎我们赐给耶稣基督，赐给圣灵啊，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赐下在我们心中的标记，就是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儿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首先讲到我们是否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么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都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担当了。当我们因着圣灵而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再被什么哎定罪，当然不再被定罪，一是在上帝面前，第二个是在啊白色大宝座面前，是指什么呢？啊，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审判死人什么活人的时候，我们不再被什么定罪。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啊，在我们分别为圣的过程中，我们仍然罪就是什么罪，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承认自己的罪是指认罪悔改，定罪是指上帝定我们的什么罪，而且这个定罪是和永远的刑罚有什么关系的。当我们看到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在上次我们给大家讲到六种律，但是无论如何这儿特别提到两种，一个是圣灵的律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这儿圣灵的律就是指圣灵什么本身。然后讲到说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罪和死的律也就是我们生命中残余的罪，使得我们犯罪走向死亡的那种什么惯性。而这种惯性怎么讲呢？哎，就像我们开车，哎呀，一看前面车出问题了，你马上刹车停，但是虽然你刹车了，车还不会不会往前开啊，车还会噌又往前什么跑一点啊。所以你虽然刹车了，但是这个车要停下来仍然有什么惯性。而这就像我们虽然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虽然我们要定制胜过罪，但是这个残余的罪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一种习惯性的惯性的什么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释放，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当使徒保罗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不能行啊，在希腊文中原文就是无能、软弱什么无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本身在使我们诚意方面是软弱什么无力的啊，是令人什么绝望的。这并不是因为律法有问题，这讲的有问题的是律法因肉体什么 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节经文中解释啊，历来争议非常大啊。但是如果你严格的考察原文啊，严格的考察整个圣经的启示，绝不是律法有问题。在人类历史中谁出现问题了？是人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圣经讲神的律法全备，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反复的讲律法是好的啊，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神的律法和诫命上找毛病、找问题。毛病和问题出在谁身上呢？出在我们自己什么身上。可这样讲的说肉体软弱，说弟兄姊妹，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圣经有问题，那上帝有问题，来求主赦免我们，那我们这是亵慢之罪。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责任归在神的话语，归在上帝什么身上，我们自己没有勇于承担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的肉体有软弱，我的肉体有挣扎啊！甚至就像克西马尼园中那些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律法的软弱，承认上帝赐下耶稣基督和圣灵拯救我们。所以底下就讲，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为我们赎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他在用他的肉体啊为我们消除了我们犯罪当初的刑罚和苦楚，这样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心诚意的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义，仍然是什么律法的义。说为什么不明白律法的人，你讲福音讲恩典最后都成了廉价恩典，都成了 easy believing， 随随便便的信了，随随便便的什么不信的啊？因为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啊，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那弟兄姊妹，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成就在谁身上呢？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句话啊，今天我们无法细细的展开啊。基督教新教啊，天主教旧教啊，争议就在这节经文。如果说我们说诚意只是一种地位的话，为什么这样讲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行为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它的概括性和连结性，就是真正因信诚意的人啊，也必然会因信什么行义。当你因信行义了，你就显明，不是因信行义赢得，而是因信行命行义显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律法的义已经成就在我们什么身上啊！这些经文值得大家更深的思考。但是无论如何，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讲，说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什么义。加尔文在注解这些经文的时候说，我们本性的败坏使上帝的律法对我们不发生任何作用，甚至律法本身是我们活命的，反倒使得我们更加的犯罪，刺激我们犯罪。所以律法虽然向我们指示的是生命之路，但是当我们犯罪陷入死亡的时候，律法不能够把我们挽救回来，我们自己行律法也不能够挽回来，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成就的律法的什么义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这就讲到两种人，一种人是随从肉体的，一种人是随从圣灵的。所以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肉体不光指人物质的肉体的需求，而且也指我们的什么老我啊，名声了，功名利禄了，各个方面了。然后这儿讲的说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什么死。为什么呢？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什么为仇啊。这儿我们讲本质上讲，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是体贴肉体的，那我们是不是重生什么得救？但是另外我们也讲，哪怕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啊，更多的也是体贴我们的什么肉体。但是不重生的人 和重生的人同样是体贴肉体，有着本质的什么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随从圣灵的人有什么特征呢？说体贴圣灵的事，而且结局就是生命和平安。但是问题这儿，什么叫体贴肉体的事？什么叫体贴圣灵的事？到底判断善恶真假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这地方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呢，第八节就出现了，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那些体贴肉体的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从根本上来讲，那些体贴肉体的，那就是随波逐流啊，那就是效法这个什么世界，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宁肯入乡什么水土，宁肯随波什么驻留。但是这儿更深刻的是，不是说不服，说也是什么不能服。说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当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哪怕是世上那些所谓的仁人志士，也常常发出感叹说，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呀、啊、所以这是人性的问题，这是人性堕落败坏的问题。这些堕落败坏的人性身体是与上帝为仇的，而核心的标记就是不服上帝的什么律法也是不能服的。所以加尔文注解这段经文说在肉体之中或者随从肉体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指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凡活着如同属肉体的人，都是在这种未重生的光景之中。小弟兄姊妹，加尔文在注释的时候就把这个圣灵啊，体贴圣灵和重生连在一起。你请大家快看翻译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的这卷书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读第一节就好，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什么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什么生的。当然底下讲到，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就看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并且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律法的，是从上帝什么而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重生是 born above， 是指从上而生，是指从圣灵什么而生。但是当我们从圣灵而生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自内心的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这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昼夜不停的思想。那弟兄姊妹这是蒙恩之人由圣灵充满了一个核心的标记。那弟兄姊妹，这世界上在教会中在宗教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律法律法律法，真理真理真理，但是不强调谁呀？圣灵内心没有圣灵的更新没有圣灵把父的爱浇灌到我们什么心中，这样我们在讲律法律法律法，公义公义公义，认罪认罪认罪，审判审判审判，那我们的心中是没有那种灵，没有那种怜悯，没有那种智慧，没有那种温柔。另外一个很可怕是怜悯了，慈爱了，温柔了，饶恕了，但是不讲律法，没有标准，不讲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典，这样的饶恕，也像一个无底洞，软绵绵的，其实没有任何内容，也没有任何什么标准。所以我们既要有神的律法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要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拿着石板砸人了。有石板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会用石板砸人，但是如果用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用心来去传讲用心来去侍奉，用心去做见证，同样是讲律法，味道完全什么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随从圣灵 顺服神的律法，这是基督徒成圣生活教牧侍奉的一个关键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段，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九到第十一节，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所以使徒保罗这段其实是劝勉我们审查，哎，真的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吗？如果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于肉体，我们乃属于圣灵。那就到底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乎肉体的，还是属乎耶稣基督、属乎圣灵的？然后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大家讲到心灵却因义而活的时候，这个翻译啊有一些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在钦定本里边讲的说 ，But the spirit is life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这讲的不是心灵却因义而活，就讲的是圣灵就是生命，圣灵就是我们的生命。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什么意思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圣灵就赐下来，圣灵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圣灵也就是说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圣灵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什么根本。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灵，不是靠我们自己定制行善，而是靠圣灵的感动和什么引领。所以保罗讲，然而呢，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有什么活过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享有那种复活的生命的。所以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家庭的，属于教会的，啊，属于国家的，啊，最终上帝审判的是什么？啊，最近我有一段研究和思考，当然有很多的祷告。最终上帝审判的不是家庭，不是教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不是政党，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最终上帝审判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所以家庭不是终极性的，教会本身世上的教会也不是终极性的，国家也不是终极性的，最后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人的。所以家庭要使家庭的人幸福，教会要使每一个圣徒都得到什么造就，国家也不要让人家单独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可爱，却让老百姓你要爱国，你要爱，你要爱，人家爱不起来，没有爱的感觉，你非得强迫人家爱，这本身是很荒谬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是我们自愿的选举的，这个国家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国家是由历史历代的优美法治啊、宪政啊、自由啊、民主啊、宗教信仰的自由啊，那是我们是很可爱的。当然你不让我们爱，我们也有什么爱的。所以用法律让人家爱国，用政策让人爱国，实际是什么？很荒唐的。但是我们人人都要争取，包括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可爱的国家、可爱的教会、可爱的家庭。但是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的灵、主的爱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小弟兄姊妹，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是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于基督。所以这段经文讲到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得享的两大恩赐，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求父赐给我们是圣灵。所以我们就是属圣灵的，我们也是属基督的。我们不属于律法，我们不属于教义，我们不属于福音，我们不属于教会。当然这些方面都是好的，牧歌方面我们也要连接，也要属于我心大公教会。但是终极而言，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名字什么受洗，归属到三一上帝的什么名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身体就会因罪什么而死，我们的心灵就会因义而活。或者我们常讲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过程啊，就是向罪什么而死，向义什么而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那是时时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所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使我们不同的，使我们不断的经历那种死里复活的什么生命啊。这个方面在以弗所书有一节经文，请大家你有圣经可以快快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在20节说啊，甚至19节到20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就当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圣灵的大能也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运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肉体如何软弱，不管我们心情如何挣扎，不管我们经过多少失败，哪怕是我们经过死荫的什么幽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见你就与我什么同在，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这样我们不断的经过死里什么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死定的，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也活得很难受，但是基督徒生命的关键是不断的要处死什么入生，啊，不断的要死里什么复活啊，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啊一个啊关键。那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保罗称重生的灵为生命 ，the spirit is life， 他不但是因为他活在我们的心中，而是因为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得复生复活的生命。底下这段话很深，说知道他毁去了我们必修的肉体。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体都像帐篷渐渐的什么衰残，我们身体的帐篷渐渐的衰残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保罗甚至讲，我离开这个身体就与上帝什么同在了，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所以这位加尔文注释说，知道他毁去了我们必修坏的身体，知道终于有一日他使我们得到完全的什么更新。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教会家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没有得到完全的什么更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经历向罪而死，要向义什么而活，我们不断的在生与死之间要有什么挣扎。好，最后弟兄姊妹，我们思考如何顺服心中的圣灵。好，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关键是要省察我们自己心中是否有圣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没有主的灵就不明白主的什么是。那保罗在罗马书中讲，没有主的灵也就不属于圣灵，也不属于谁啊，耶稣基督的。所以关键是我们心中是否啊，中国人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头。那圣灵本身就是开我们心窍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我明白了，我看见。所以我们最终的归宿啊，不是说这个世界美国了中国了香港怎么样怎么样转得好一点都是好的，但是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要见上帝。当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不管是你在哪个国家，不管是你住在哪个病房，不管你躺在哪个床上，不管你旁边有什么亲人，其实最终你心里有没有安慰啊？我或生或死，我一生一世的成就，我一生一世的安慰到底是什么呢？我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宣告呢？因为我心里有主的什么灵的。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中啊什么都可以舍去，最终啊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关键是你要扪心自问，此时此刻甚至在死亡的那一刹那，我心中是否是有圣灵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我心中有圣灵呢？我是否真正的爱慕神的律法，渴慕分别什么为圣？因为神呼召我们的目的 圣灵赐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小弟兄姊妹，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是否真正的向罪而死，啊，向义而活，有长进。啊，昨天啊，我辅导有的弟兄姊妹，啊，然后啊，师母在旁边配合，哎，有些方面不协和，哎呀，我就觉得心里很挣扎，很难受，啊，就自然而然的就表现出来，啊，然后冷静了，安静下来了，啊，我要向人认罪。我说弟兄姊妹，你看，哪怕我在做善工的时候，哪怕在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在这样神圣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啊，因为事情的进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就感到沮丧，我们就感到难受，我们就感到失去耐心，我们就可能怨天什么尤人。所以弟兄姊妹，越是我们行善的时候，就发现有恶在我们心中什么出现的，我们越是行善，越是渴慕圣洁，越要胜过什么恶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真正的爱主爱人之心，是否在忍耐上。那上帝本身是对我们恒久什么忍耐。著名的爱的歌诗歌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爱是恒久什么忍耐。好，我们祷告。